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加鸡腿。
好，这个我们今天还是接着上次的天津灵档案继续往后讲啊。我们最近可能会频繁的把这个天津灵档案给大家就是更新完毕，对，算是一个小系列吧。好，那就废话不多讲，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行，
直呼主题，今天
直入主题，
对
直
对
入，
对，不说废话，开始。
好。我们下面讲这个第11个档案啊，第一个档案，故事呢发生在1998年的5月11日，就是天津市有一个水上公园的展览馆，报警，说这个里面的一件展品被盗了，然后警方呢就过来调查嘛，对吧？你想展览馆，对吧？应该也是属于一种展品啊，被盗了，
对，
就是发现啊，这个门呢是被人撬开，然后。你还偷了一个什么？
门被撬开，进博览馆偷了一个东西。你要这么问，肯定出其不意，对吧？
对，
偷了一个门。
偷了一只盛有这个胎儿标本的玻璃罐子，其实不是胎儿，应该是婴儿啊，胎儿，对，
就未成型的胎儿，对吧？
8个月成型了。
哦，
这个罐子呢？是讲解人体结构的，就是一个展览区里面的一个罐子，
不是，它里面
有
展品，就是婴儿的那个，
对，它是这样，它是这个是展览馆啊，但是展览馆里面呢有一个区呢是讲解人体结构的一个展区，
对，
这个展区里面呢就陈列着很多塑料的人体模型，还有什么别的什么一些工艺品啊，然后呢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就摆着这个罐子。这个罐子里面就是一个8个月的胎儿，
标本，
对，
这是真的还是他那个？
真的，
哦，
对，很多学生啊，还有一些游客啊，就是过来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可看的，在这个展馆里面啊，但是突然啊，看到这个罐子以后呢，因为罐子里面就是被福尔马林溶液泡着的那个，
对，小婴儿
对
的尸
对，
体，
小就小胎儿，然后8个月的。这个胎儿嘛，然后很多人都害怕，
对，
然后呢就开始投诉，对，被吓到了，
就把它放到越来越边边角角的，
对，还有学生呢就被吓哭，但是这个公园啊，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反正就是不知道这个罐子被什么时候就摆到这儿的，现在就被盗了，被人偷了，然后这个案子呢也很快就破了，也就前后一个星期，
这么快，
对对对，就一个星期，然后这个嫌犯呢叫赵志，他对自己的这个偷盗行为啊供认不讳，然后警察就是审问他说你为什么偷这么个东西是吧？按理来说中国人对这个生死比较忌讳哈，
对呀，
他就说有人高价收购这个婴儿尸体啊，胎儿尸体，他说呢就是听别人讲说这个水上公园里面有，对吧？重赏之下，对吧？
必有勇夫，
他就成为了那个勇夫，
莽夫了，现在有点。
对。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罐子给偷走了，卖了3000块钱，98年呀，3000块钱
很高了呀，
98年3000块钱，对，确实不低了，
嗯，
然后呢，给了一个开地下赌场的人，
嗯，
啊，就卖给他了，叫杨辉，然后警方呢就出动啊，到杨辉家里去找他，
嗯，
结果这杨辉呢找是找到了，对吧？
嗯，
但是呢是不能把他铐走了，
为啥？
只能把他抬走，他已经死了，
啊，
对。就是在杨辉的家里啊，搜出来的，就是一开门啊，这个家里面都是那种赌具，啊，还有很多现金，但是呢，也看见了杨辉的尸体，
就是开黑赌场的，
对，他是死在了家里的浴缸里面啊，就是已经死了1星期了，就基本上是把这个罐子买回去就死了，死因呢是溺水，
这有点，对吧？邪性。
对，就是你在家里泡澡的时候，哎，淹死了。
嗯。
但是那个玻璃罐呢，却没有找到。
嗯，
然后因为他是开地下赌场嘛，然后警方呢就根据他周围的关系啊，就陆续的去抓这个杨辉同伙。同伙们后来又供认啊，说他们在大港的，就是天津有个大港区嘛，在大港区的一家仓库里啊开这个赌场，然后呢，警方又到那里啊，又收获了大量的这个现金和赌具，然后呢，有一个叫董子龙的人啊。一个案犯，他在做笔录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杨辉这个人啊，特别迷信， 他说听说这个很多东南亚的赌场啊都这个供奉死鹰
啊、
哦、对，就据说可以生意兴隆嘛。
嗯，对，
其实还是类似于泰国那种古曼童养小鬼是吧。
对对，
然后呢他就动了这个歪心思，然后就让别人去偷到这个死鹰。嗯，
好吧，
对，他把这个买回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盛死鹰的罐子放在这个仓库的地下室里。
嗯，
然后呢警方啊也在这个地下室里面找到了这个罐子。
嗯，
奇怪的是里面的婴儿那胎儿尸体不见了，
哦，
是空的。然后到了6月23日的时候，博物馆又来电话，
嗯，
说发生了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
嗯，
警方就去了馆方那里啊，就发现在那个失窃的那个展馆里面那个婴儿的标本
嗯
又被找到了、嗯、而且就在那个罐子的位置上，就之前被偷的那个罐子的位置上又找到了那个死婴、
嗯、
说开始呢是怀疑有人啊趁人不注意偷偷还回来的。
嗯，
但是呢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把这个门窗打开的痕迹。
嗯，
总之展馆的人员员工就发现这个胎儿的尸体突然就出现了。
这个是出现连罐子带尸体吗？还是
就尸体，
那就很诡异了。
嗯，
你想他那个罐子对吧，
嗯，
还在外面。
对，后来就是展馆的员工啊又给他找了个新罐子、
嗯、
又放了里面。
是个恋家的阴谋。
对，好，那这个档案的故事就结束了啊，我们讲一个新的档案啊。
嗯，
第十二个档案。
第十二个。
嗯，在1994年的7月14日啊，
嗯，
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医院附近里的这个晨光里小区，
嗯，
晚上啊11点发生了爆炸。他这个时间地点也实在是太明确了。
嗯，
如果有天津的听友呢大家可以去那边问问啊。开玩笑、
嗯、
开玩笑，大家不要去啊。
嗯，杜撰，都是杜撰的。
对，都是假的啊。
嗯，
一栋呢6层的这种居民楼、
嗯、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嗯，
啊，这两天燕郊那边不是也爆炸了吗？
对对对，
对吧、
嗯、
他那到底是啥原因公布了吗？是门
气爆炸，说好像是那个炸鸡店的那个煤气罐儿爆炸了，天然气爆炸了。
哦，
对，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讲的这个期间啊看的新闻。
对对对、
嗯、
这个新闻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啊。
嗯，
六层的居民楼应该是那种老式的那种六层楼是吧，也没有电梯那种，
就是类似于那种
小
小区嘛。
对，小高层。嗯
嗯，
爆炸位置呢发生在5楼，就是这个爆炸的时候产生这个气浪啊，
嗯，
把这个天花板和地面都炸开了。
嗯，
然后呢就是6楼的楼顶层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嗯，
然后这个6楼的地板呢水泥板啊就直接掉到了5楼的地板上，然后呢又把5楼的地板给砸脱了，又砸到了4楼的地板，4楼的地板又脱了，砸到3楼的地板。
嘿，
就是一路贯穿啊，直接砸到了1楼的地下室上面。
嗯
嗯，就等于说一直砸到了1楼的地板上。
这
对，
这工程有点对吧。
对，这个救援人员到现场啊就发现现场到处都是这个家具的残骸和砖块。
嗯
啊，说最远呢被崩出了300多米远。
这也太夸张了。
对，然后这个他们在清理的过程中啊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嗯，
或者是一个问题，就是再怎么抢救性发掘以后啊一具尸体都没有发现。
嗯，
就是一具遗体都没有发现，
这很奇怪。
对，然后呢整栋楼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幸存者，这幸存者的经历才相当神奇。
嗯，
幸存者呢叫孟成亮啊。
嗯，
住在1楼，单身一人，环卫工人。
嗯，
就是说据他回忆啊说当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
嗯，
然后呢他就开门看见一个陌生的白衣女子啊站在门前。
嗯，
也不说话，转身就走。
嗯，
他以为啊是认错门了就没有理他。
嗯，
然后等到了11点的时候又有人敲门。
嗯，
开门一看，你猜是谁？
还是那个女的。
对、
嗯、
还是那个女的，而且马上又是就是朝外面走。
嗯，敲门一转身就走吧。
对，
不搭理他，
一开门就走。嗯，
跟搞恶作剧一样。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跟了出去问，哎你找谁呀，你谁呀。
嗯，
对吧，是不是
骚扰我，
是不是找我借钱。
嗯，
对吧，就是他刚一出门啊就刚一到楼的外面，
嗯，
就听到这个巨响，然后他就昏了过去，肯定是震昏的。
嗯，
剧烈爆炸震昏了，等到醒来的时候啊在医院。
嗯，
应该是被人给送到医院去了。
嗯，
后来警方啊，就是经过多方的调查啊，取证发现这个爆炸呢应该是煤气爆炸啊，煤气泄漏而的爆炸。就是过去了一个月啊，也没有找到遗体。对，但是后来啊，在清理地下室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遗体，全部都是焦黑断裂啊。对，
全跑到地下室了还有，对吧？
你按理说是不应该呀、
你
想五楼和四楼之间，六楼和这个五楼之间它都有地板啊，都砸了，那人如果真的是被砸死，应该是被砸到这个夹层里面，是不是？但结果全都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而且一直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些尸体都在地下室里面。地下室上面还压了五层的这个水泥板。两个奇怪的点，就是一个是那个孟成亮，
对
对吧，是怎么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她，
怎么救的她，
对，
对，
为什么要引她救船呢？
对，然后就是尸体为什么都到了地下室里面。这就是第十二个档案。下面呢我们讲这个第十三个档案啊。这个档案就有点这个
恐怖，
对，
血腥吧，
恐怖，但是前面几个也
轻微恐怖，
对，
轻微恐怖。
对，在1990年的6月24日，
他
这个每个时间就这么准确啊，
档案
嘛。对，北辰区啊，天津市北辰区的农场，工人报警说在这个农场的西瓜地里面，发现了多具的尸体，然后警方呢赶紧派人去调查。询问当地的工人啊，得知这个今年的这片西瓜地里面的西瓜就有一些啊，西瓜长得特别大，而且呢成熟的也特别快。工人们呢就觉得很不对劲儿，就摘了一个啊最大的，然后用刀切开的时候啊，你都发现了什么？
不知道。
这个西瓜里面啊不是那种瓜瓤，是一团红色的浆糊。
泄了吗？这实在是
不知道。而且呢这个味道特别臭，
然
后就一连啊连开了三个大号的西瓜，
都这样。
对，全是这样。而且那个臭味呢是一股肉类腐烂的味道，还不是说西瓜腐烂的味道。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就是你西瓜腐烂的时候是那个臭味和肉腐烂那个臭味，那真的是没办法比，对吧？
完全两个味道。
对，然后等到摘第四个西瓜的时候啊，工人们发现这个西瓜下面啊有衣服，有人的衣服在那埋着，然后呢就开始扒嘛，刨开一看竟然是一具尸体，
这个西瓜下面。
对，而且吓人的是这个瓜藤啊是从尸体的口腔里面长出来的，嘴巴里
长出来的。你这让我想到一个小时候吃西瓜的一个事情。
就是不要咽西瓜籽是吗？
不吐籽，西瓜苗就从你的嘴里和肚脐眼长出来。
对对对，
然
后就是后面还有吓人的事情啊，就是其他的大西瓜的下面都挖出了尸体啊，然后
有点像那个西瓜把人当成养分来吸收了的感觉呢。
对，那你说西瓜不应该影响它的这个西瓜里面呀、是不是？
对呀、
然后警方呢就展开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挖掘啊，一共找到了十具尸体，然后法医啊就对这十具尸体呢做了一个鉴定，都是他杀，致命伤呢都是被钝器打中头部死亡，然后这些死者的胃里面啊都有大量的西瓜藤啊，根部就是西瓜的根啊，根系遍布整个内脏，而且呢还有大量没有发芽的西瓜种子，你说是不是很神奇？对，后来警方啊就针对这个事情对整个农场进行侦缉嘛，侦讯，然后呢整个这个厂区的人工人也都要接受调查。在这个审讯的过程中啊，那侦讯嘛不算审讯啊，警方就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啊，是女性，名叫古尔拜利，今年呢是41岁，是新疆人。他9年前就是通过这个工厂里面得知啊，他9年前来到这里工作啊，主要呢就是负责西瓜的育种和栽培，然后员工们啊就普遍反映说这个女人的私生活啊很随便，就是几乎啊和农场里每一个工人啊都有关系啊，跟男工人啊，而且这些工人之间啊经常因为她啊争风吃醋， 还大打出手，甚至斗殴啊。然后这个人啊，在三天前就没有来上班，然后警方呢就去他家里面搜嘛，
嗯，
也没有人。最后呢，是在这个种子培育的这个暖房里面发现了他的尸体，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恐怖，
嗯，
就是他的尸体上布满了瓜藤啊，
我去，
然后瓜味儿呢是从这个眼睛、口鼻和肛门里生长出来，
嗯，
胃里有大量的西瓜种子，然后现场的这个地板上啊，发现了一本笔记本，
嗯、
啊，
嗯，
但是笔记本呢已经被撕得非常粉碎，就是根本就无法拼凑的那种，
嗯，这种画面和这种场景让吃西瓜不吐籽的小朋友看，
就是吐籽的他也听得也难受啊。然后后来这个法医啊，就是鉴定啊，这个古尔拜利呢是死于胃出血。
哦，
对。然后呢，对这些这个西瓜种子啊、瓜子儿，
嗯，
也进行了化验啊，发现是无毒的，
嗯
啊，无毒，和一般的西瓜其实也没有差别。
嗯，
对。但是这个西瓜的生长速度啊，就是非常快。
嗯，
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西瓜王的种子，可惜没有被推广。但是这些西瓜的种子虽然说长得很快啊，
嗯，
但是所有的瓜味呢都不结果，
就只长苗呗。
对，而且这些瓜藤啊是可以在身体里面生长。对，然后送到这种农学院的教授里面啊，
嗯、
他们看完之后也没办法去解释。
嗯，
然后那些尸体啊，后来就是经过确认啊，就是有的是外来的民工啊，有的是不远处的村民，还有啊三名学生。最大的呢18岁，最小的只有12岁，但是这个调查呢也就到此就结束了、
嗯、
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线索，
嗯，
这个案件呢也就被尘封了啊。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讲的三个档案故事，
嗯，然后是最近呢我们决定把这个天灵档案故事更新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咱们听友征集一下吧，就尽量是发生在也不发生在吧，最好别发生，就是听到的吧，周边的一些这种故事。
对，
嗯，我觉得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或身边人的或者口耳相传的那种故事才更加有这种代入感，或者是更有这种沉浸感吧。嗯，
然后大家就是听到这个地方就多支持支持我们啊，
对，
投投月票，点点赞啊，就是大家真的是不想评论打字的话就
点个赞，
点个赞，如果方便的话你发个表情也行，好吧，
对对对，
给我们评论增强我们的一个互动性啊。
对，嗯，然后是那个我们也尽量保持规律的更新。
对对对对，
嗯嗯，
行行
行
吧，
今天就先这样。
好好，拜拜。
嗯，拜拜。